将垂视云，欲将火视，金将石视，毛将视巨视，水将涨视。至于那僧门下，一言一句，一击一静，一出一入，一挨一扎，要见身前，要见向背，且道将什么事？是举看，请举看。垂视的意思啊，就是说视，说的就是这个视，考试的视，试验的视。是不是玉要把它放到火里面试？是不是金子要用这个石头去试？是不是好剑要用那个毛去试？要用那个很微的细的小毛去试？这个水有多深？要用那个杖，要用竹杖插进去才能试。所以说啊，那僧门下你一言你一句都能试得出来，你一记你碰到了什么机，你遇到了什么境都能试得出来，你一出一入，你是被打的还是你是打人的都能试得出来。要在这个地方上，要在你的一言一句一击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受一打一挨中，在这个地方上要在这个地方上见你到底是深呢、啊、是浅呢、啊、到要见你到底是和道相合还是和道相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试呢？应该用什么试呢？在你的一言一句下，看看你跟道相合还是相悖，看看你的道是深还是浅，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试，要用什么试，试举看。这就是说这一则公案主要说的就是这个试，试验的试、考试的试，你这个试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给怎么说呢，是给宝福在这儿，有点给宝福解围啊。我们看看这则公案，他的意思是宝福在世啊。你们都看看，你们都看看，宝福长庆游山寺，扶以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庆云是则是，可惜许。雪窦卓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傅云：百千年后不到五，只是少。后举思敬卿，亲云若不是孙公，便见勾楼满野。这是说出去玩的事儿呢，出去玩的事儿。宝福跟长庆他们两个到山上去玩了，然后宝福指着说，就这里就是妙高峰顶，指这里便是妙高峰顶。宝福说的怎么样？那你说宝福说的怎么样啊？你到山上玩，你怎么没有说这里就是妙高峰顶呢？
也不是，他说的妙高峰顶。
所以说长庆就说了，哎呀，虽然这里头你不能说它不是妙高峰顶，但是你这么说太可惜了。我们要是在这玩，你说指这里就是佛性的显现，你这句话太煞风景了。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跟你玩了，是不是？他说就是在这玩了，哎，这个地方是妙高峰顶。长庆说，哎呀，你说你这里说不是吧，你说是吧，倒也是，可惜了呀，可惜了呀。可惜了呀，雪窦就在这个地方上说了，雪窦说今天跟他们一块去游山图个什么呢？图个什么呀？这些人游山图个啥呀？图个啥呢？后面雪窦又说了，如果过了一百年，过了一千年后，这个东西啊，不到没有，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但是只是少。百千年后不到无，只是少，就是百千，不是在这儿，在那个地方抠出去就行了。
等你。
雪窦的意思，百千年后不到五，只是少，就是这个事儿再过了一百年，就是这种东西，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不能说没有，就是这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会这个东西的，就是等到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这个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只是太少了。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只是太少，或者说会这个东西的，不是说没有，只是太少了，就是雪窦说的。然后呢，后面呢，这个宝福、长庆他们两个的对话，有人举给这个敬卿听了，说宝福跟长庆他们去爬山，然后宝福用山指着说，指这里就是妙高峰顶，然后长庆就说，哎，是则是，可惜了呀。然后敬卿就说了，幸亏呀，还有长庆在，要不是长庆啊，你在这个地方上见什么呀？你在这个地方见的只能见勾楼遍野，就是人呐、啊，都是死在这儿了，全死在这儿了。幸亏是长庆，要不是长庆啊，你只看见勾楼遍野。这一段话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怎么不？就是宝福说，哎，这都是佛性的显现啊！这就是你要是都是这个 offer， 但都是这个 offer， 佛法就灭了。所以长庆他站出来说的话，你说就这个就是佛性的显现，你是就是，但是你这么说太可惜了，你这么说可就是你这么说是不对的，你这么说是不是的，他只是说的委婉一点。
就长庆站出来就把他这个给扫掉了。幸亏长庆把这个扫掉，如果不是长庆扫掉，人人都到了这都说哦，这是妙高峰顶，这是妙高峰，到哪都说这是妙高峰顶峰顶。要是这样的话，大家全都死了，遍见沟沟遍野，就是大家全都死了，大家不活。因为明心在佛教这明心见性才算活，别的不算活。他如果说这是佛性，这是佛性，这就昧去了佛性，所以这就叫沟沟遍野，全都死了呀，都死了呀！你们说这里是佛性，我看的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你们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静心说，我看这一切全是你们的死尸，你们全死在这儿了。这就是说，若不是孙公遍见沟沟遍野，就是多少人死在了这里，多少人死在了这里，死到了哪儿了？指这里便是妙高峰顶，就死在这儿了。有人说话了，妄念吗？你说的妄念就是说的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个是妄念是吗？还是怎么样啊？哎呀，要论道这回事，根本就不论什么念不念，也不论什么妄不妄，要论道这回事，只问你是会了还是不会，就这么一回事，只论见性。这个事我不清楚你说的妄念不妄念，你要是还顾及着自己有没有妄念，你这个离道还远着呢。你可以自由的说，宋师兄，你可以上麦说，你可以上麦说，没事儿。宝福只是嘴上功夫，不对，宝福不是嘴上功夫，宝福403827，不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报个名字来，你可以报个名字来，你是谁呀、啊？我想知道你是谁。宝福不是只是嘴上功夫，宝福是死在这儿了。你看，宝福用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静清就说了，要不是长庆，只见沟楼遍野。认者变瞎，那你认还是不认？那如果是认者变瞎，李瑞喜说认者变瞎，如果是认者就瞎的话，那么这个元音老人为什么又说明心见性？祖师为什么又说开悟？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开始又说要见相背？向什么地方去呢？你认者就瞎，既然这个没有什么可认的，那向什么地方去呢？难道你就不认他？李瑞喜，你说，如果你说不出来啊，你这个认者就瞎呀、啊，就只是嘴上功夫。不是宝福是嘴上功夫，是李瑞喜只是嘴上功夫。哎呀，我就这么说骂你，你就你这么自甘不堪呐、啊，你就这么自甘那个什么，自甘这个漏小啊。这一段话看出来了没有？看完了没有？大家都沉默在这儿了，不知道是沟楼遍野啊，还是装死啊？不知道是真死啊，还是装死啊？装死，好吧。我们一块的有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也不吭声了，该忙的都忙去了，该玩的时候可能玩了，该看的时候，该叽喳的时候也不吭声了。宝福、长庆、静清、总成四雪峰，他们三个人同德同正同见同文同烟同运，用一出一入地相挨扎，盖为他是同条生的人，举着便知落处，在雪峰会里居常问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为念，所以举着便知落处。这个先接介绍，我看看谁说的。403827，我不知道403827是哪位大德。他又说了，他前面说的是宝符是嘴皮子功夫，后面又说宝符成油皮子了，或者只讲了一面没有妙用。我认为403827，你是一个大德，你是心密里的大德，你知道吧？在你这儿，我们才是真正的嘴皮子功夫的。我们是只讲了一面没有妙用的，你是大德，你就是就这么说吧，这些公案呢不适合你看，这些公案在你跟前都不算妙用， 不大适合你看。宝福它并不是嘴皮子功夫，你要是真的从公案从这则公案上论，宝福子不是嘴皮子功夫，宝福是死在这儿的呀。刚才那个静清说得很清楚，沟楼遍野是死到这儿了。死到这儿的还不光是宝福一个人，还有一个403827。也就是说，如果从我们的角度，你就是一个沟楼，你现在已经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死了。当然了，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我想要跟你有共同语言，我只能称你为大德。我们是那种嘴皮子的。宝福是不是执着佛性？有道理，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宝福是执着佛性，对的，对的。执着佛性不对。是吗？执着佛性不对，那不执着佛性就对了，不执着佛性不是凡夫了吗？凡夫就对了吗？宋小娜，执着佛性也不对，不执着佛性也不对，执着佛性那是一个错误的修行人，如果不执着佛性那是凡夫，那该如何是好呢？执着佛性也不对，执着佛性那就昧去了佛性，不执着佛性呢那是凡夫，那应该如何是好呢？到底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呢？ 随缘应用，你还体会说的随什么缘？他执着佛性，你倒执着了一个缘，有落处了。佛性就是这么随随便便被粘出来了，宝福随意粘出，没事没事，没关系。你去到别的地方去开堂讲经，可能比较适合，也可能是，好吧好吧，我不了解你，我们。我说的也，我说的只是不了解你，看你的答语才这么说的。你半吊子，你半吊子，说明你还掉了一点，掉到哪儿了？你半吊子，到底是执着还是不执着？你说是随缘应用，怎么样叫随缘呢？你落了一个理了，什么随什么缘啊？随什么缘？别说这种话，随缘应用啊，就这一类的话。我问这个宋小娜，我说执着佛性不对。那说明你这个修行人把佛性给没去了，昧去了。如果不执着佛性呢，说明是你是凡夫。那凡夫就吃喝玩乐，求名求利，生死海里流浪，那就是不执着佛性。所以执着佛性也不对，不执着佛性怎么办？宋小娜说的是随缘应用。你说宋小娜答的怎么样？你现在随什么缘？宋小娜，你随我的缘，你答一句，是执着佛性对还是不执着佛性对？还是应该怎么办？你随我的答一句嘛，我看看你怎么用。什么佛性不佛性都贬到无生国里去。哎，李瑞喜说了一句，什么佛性不佛性都贬到无生国里去。都贬到无生国里去以后如何？李瑞喜答得很好，是则是啊。我看看你后面会不会可吸取。不管是佛性不佛性都贬到无生国里去，把佛性和不佛性都贬到无生国里去，贬到无生国里去以后如何？李瑞喜说。宋答非所问，我这些
随缘不随缘也贬上，
贬到无生国里去以后呢？
哦，随缘也不到，该干嘛？
哦，那你是该干嘛干嘛，不是跟他的随缘应用一样？你们真上我的当，哎呀，太上我的当了。我说是，算了，不教你了，不教你了。你该干嘛呀？你就是你吧，说该干嘛干嘛，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现在没有干啥，就谈不上该干嘛干嘛，这就是还有理路的影子，所以他会说随缘应用，所以才会说该干嘛干嘛，这是有理路的影子。贬到无生国里去以后如何？饥来吃饭困难眠，那不是饭桶一个吗？你不去无生国里不也是困了，吃饿了睡，又掉老师坑里了。算了，我不坏了，不使坏了，不给你们使坏了。前面先介绍了宝福长庆跟静清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他们三个是咋回事呢？宝福长庆跟静清他们三个都是雪峰的弟子，他们三个同在雪峰底下一块修行一块正道，然后呢他们见的是同样的，他们听的也同样是雪峰的开示，他们就是有什么问题也都是一块往外扔，然后他们用也一块往外用，这就是同德同正同见同闻同烟同出，就是他们三个都是雪峰的弟子，在一块修行，在一块正道，在一块用，在一块就是干这干那，在一块出生入死，一出一入，就是他们互相的在这互，就是他们互相的帮助，也互相的怼，互相的 K， 也互相的助啊，互相的这个斗争，也互相帮助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是在雪峰下一出一入，地下挨扎，就是他们依次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挨怼了，有的时候那个挨怼了，互相的这样也互相怼，也互相帮助。这就是说的宝福长庆跟静清。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同跟着雪峰，所以说他们三个人呢，就是一开口大家都知道对方想要干啥，大家都像对方肚子里的虫一样，大家都很清楚，因为他们都是雪峰下的人，这就叫因为他是同条生的人，都是生在雪峰下的人，所以呢一开口就知道这个人肚子里头有什么虫。他们在雪峰会里头经常的就是问答，他们三个就经常叽叽喳叽叽喳，经常叽叽喳叽叽喳的，有留了好多的言语都是他们三个人。就是雪峰下头的语录，好多的言语都是他们三个人生出来的事儿，都是他们三个人生出来的事儿。所以呢，古人你别看他们在一块儿有过日子什么的，但是他们是最，就是说的，虽然过日子，但是他们还是道。所以说一开口或者一举就知道他们是咋回事了。哎呀，这就是咋回事了呢？就是有一次玩山了，有一次到山上去玩了，玩的挺好的，这宝福腾伸出一只手，指这里就是妙峰顶。 然后这个接着往下看啊，就是前面介绍了宝福、长庆跟庆清他们三个人，五灯会员里面他们三个人答问也很多，他们三个互相叽叽喳喳，然后平常祖师大德的那些语录的也很多，宝福跟长庆嘛评论的很多。然后看这个一日游山寺，宝福用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如今禅盒子那么问着便指，口似扁担，赖直问着长庆，耳道宝福那么道图个什么，古人如此要验他有眼无眼，是他家里人自然知他落处，就是长庆是他家里人自然知他落处，便对他说事迹是可吸取，且到长庆那么说意旨如何，不可一向那么去也，四则四含有等闲无意心事，赖是长庆识破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缘木克勤就描述了一番啊，说有一天玩，然后宝福就用手指，哎，就这个地方便是妙高峰顶。缘木克勤就是说宝福这样啊是来示人的，宝福说哎，就这里这样啊，这就是佛性了啊，这里就是究竟处了啊，就是究竟处了，这里就是妙高峰顶啊。现在的禅盒子啊，要是一听宝福这么说啊就哑了，哎，因为什么呢，说到了妙高峰顶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该咋说了。现在的禅盒子你这么一问呢、啊、他就口像扁担一样，扁担就是那个木头啊，就像木头一样，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幸亏宝福问到了是长庆，问到了长庆，幸亏宝福问的不是别人，幸亏宝福是拿这个拄杖拿这个拐棍试这个水有多深，试的是长庆，幸亏他试到了长庆。你说宝福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宝福为什么正在这玩呢，突然一指说这里是妙高峰顶呢？你说宝福这么道图个什么？难道宝福要给长庆开示吗？他是怕长庆不明白吗？所以宝福啊，他怎么不知道长庆拉什么屎，所以他就是来试试他，就是古人这样就是来验的，来验这个长庆是怎么样。长庆嘛，他也是雪山下的，雪峰下的，他跟宝福同似雪峰，他们两个是哥俩，他们两个是雪峰的就是俩孩子，所以说长庆跟宝福他是家里头的人，宝福一这么说长庆就知道，哎，我知道你是咋回事，我知道你的落处。他这宝福一这么说长庆就说了、哎呀，你这个这里就是佛性的显现，是虽然是，但是可惜喽。大家说长庆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不可一向那么去也，四则四等含有等闲无一心事，赖是长庆识破他。不可一向那么去也，哦，这就是佛性的显现了。老师，我修到现在我都知道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我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个东西一直在，我是知道的。老师，一念不出了了分明的灵智性，我知道是这么回事，这个东西一直在啊，我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你看这就是一向去了，一向就这么去了也，不可呀，这样是不可的。你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的心还安吗？你这就是你代表着你证道了吗？你敢这么说吗？所以啊，这个地方你可要仔细了。你说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只是相似见解。所以啊，真要找一个没有事儿的人呢、啊，太难了，找一个真正的等闲没有一丁点事儿的人太难了。大家都有个事儿，有个啥事儿？佛性的事儿，大家都有这个事儿。要找一个没有一丁点事儿的人太难了。所以
对，为什么要找那个人？他本来找，而他想找的一个，他找的不对。
哦，我没明白，就是宝福为什么要试长青？
不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想找一个那个人很
难啊，想找一个人很难。那修行呢，可不就是想找这样的一个人吗？这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想找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这种说法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伯牙跟那个子期他们两个也要有知音才行啊，没有个知音怎么能行啊，所以想找一个，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碰到的人全都是有事的，我们在修行圈里头全都是迷瞪的人，他们迷瞪他们还不知道，你找一个悟的人可难，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说在他说到这个说他想要找一个，本来他想找的就是
啊，其实这个地方不是他想找，就是他感慨在这个修行的丛林里头想要找出来一个，想要就是看到一个，想要看到一个就是利落的没有事的人是很难的，他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因为这是给修行圈的人，给这些人勉励嘛。这个碧岩录他就是缘木克勤给他的那个学生，就是小参的时候让大家勉励大家用功的时候说的，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拈出了一个古人的故事，古人的故事就是雪峰下面这个故事，然后 袁悟克勤就很感慨说，你看看这修行圈里头，你要找的，你要想找一个没有事的人忒难了。所以他就说，四则四，还有等闲无一心事啊，就是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就这个东西就是只是相似语。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就是从这个地方相似这个地方上来说吧，大家都往这个地方上去了，都是说了这就是妙高峰顶，都往这个地方上去了，一向那么去，就是大家全部都无庸无庸的都往这儿去了。你随便去问一个打气的人，哪个人不说这是佛性的显现？我跟你说，无庸的往这儿去了，这就叫四则四。真的要找到一个没有佛性显现的这个事儿的人，忒难了。所以说呢，幸亏有个常庆，常庆把他看破了。常庆知道他这个是有问题的。常庆怎么看破的？就是刚才的那个呀，你刚才在干啥呢？刚才的时候他说了，是则是，这个这里是妙高峰顶嘛。常庆就说，哎呀，师兄，你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但是可惜了呀。
可惜了。
嗯，是则是，可惜许，可惜了呀。
可惜了，你已经说了一个妙高峰。
你问我是吗？可惜许。常庆就是把他这个给扫掉的嘛，他就是这么说，这就是佛性的显现，他就是搁到这儿了，他看常庆上当不上当。常庆说，哎，对对对，这是佛性的显现，那就完蛋了。你那个顶上有文字吗？有文字，看一下，就在上面嘛，就这一段嘛。
嗯，
我把它再大一点。文言文这个特点就是多看就行了，多看就行了。你看常庆宝福他们一块玩山呢。这有啥？这没啥难的。然后宝符，符一手指云，就是他古人呢、啊，他说话他就很简略，符就是宝符嘛，宝符就是用手指着，哎，这个就是妙高峰顶。然后常庆就说了，哎呀，师兄你说的挺有道理，就是可惜了。对对。然后静清呢，听说宝符跟常庆这么一茬了，静清说，哎呀，幸亏有个常庆，常庆他有一个名字，他俗家的名字姓孙，所以静清就说了，要不是孙公。哎呀，那呀，要不是孙公这个地方啊，什么游什么山呢、啊？你看的是野花遍地，我看的是骷髅遍地。就幸亏常庆把他给救了，把宝符给救了。咋又从头开始了？没事，有个师兄他问一下，听不懂硬听着，太刻意了吗？不准不难，只是自己做。你都听不懂啊？咋办？听着就玩手机去了，你听不懂。这个地方啊，没有个什么懂的，没什么懂的。赵师兄，你说你听不懂，听着就玩手机去了。你现在玩手机呢，然后我说啊、哦，你这个玩手机这个地方就是佛性的显现。我要是这么答，你觉得我回答的怎么样啊？赵师兄一听，哇，这回答的太好了，
不怕，
可以，那你就死了，嗯，我说你神经病啊，我会说你神经病啊。哎，我们学佛的人难道不应该就是时时刻刻的知道这是佛性的显现吗？你怎么说的是神经病呢？现在回来听的这个就是佛性的显现，这句话说的怎么样啊？赵师兄，可以吗？你说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我在这听课呢，你说什么佛性的显现呀？你看看，
不看，
不用说也知道，不用说也知道。你不说怎么知道呢？那好多人不知道是佛性的显现呢，他修了心中心，他才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呢。他可激动了，他觉得他自己正道了，他觉得自己有进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白修心中心，因为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他不修他不明白啊，好多人不是这样的吗？听不懂，就是说这一切你听不懂，你在看屏幕的时候，就是说你看这个屏幕就是佛性的显现，就是这。他说的对还是不对？说了就是头上安头吧，不用说，不用说，那你就那佛法岂不灭却了？
灭却了才轻快。
有的人说灭却了才轻快平生，你说这人可咋办呢？
高了。
只要知见证，应该都知道。一边听一边喝茶吃瓜子儿，你正在喝茶吃瓜子儿的时候，开开心心吃瓜子儿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个吃瓜子儿就是佛性的显现。他要这么说，你怎么觉得？可以说，但别指望评说能得到什么。可以说，但是别指望能评说能得到什么。这个就类似于常庆的回答。常庆说：“哎呀，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惜呀，这根本都不沾边，你在干啥呢？是则是，可惜许，没觉得什么，是佛性显现，但没几个人知道，要找没事的人太少了。”哎呀，胡扯！
常庆他不是讲个可惜许吧？他前面那个妙高峰顶要。
对对对，嗯嗯，是是，嗯， 所以近亲就说幸亏有长庆在，要不然佛法就灭去了。雪窦也是这个意思，雪窦说百年之后一千年以后要找这样的就是人就少了呀，百年之后也不是没有，千年之后也不是没有，就是少了，更少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乌庸乌庸的往那佛性上去了。禅宗的公案妙就妙在用语言超越语言，我的天哪，还是你厉害，我觉得你最妙，所有的禅师都没有你妙。你看雪峰、长庆、宝福也没有说用语言超越语言，长庆也没有说用语言超越语言，静清也没有说用语言超越语言，雪窦也没有说，就你说了，还是你最妙，大家都不如你妙。好好好，这就是这则公案，刚才介绍了长庆、宝福，就是刚才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宝福说了一句，然后长庆给他扫了，然后静平就感慨幸亏有长庆。他们三个人都是似雪峰的，都是雪峰的弟子。然后呢这个缘无客勤的意思就是说宝福哎，就是拿这个来试长庆呢，幸亏是长庆咔嚓就给他打掉了，要是别人宝福一这么说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抵对了。所以啊，然后这个缘无客勤就很感慨啊，这就是妙高峰顶啦，就是到了这儿之后的话，大家就是说的是就是都往这个地方上去了，都往妙高峰顶上去了，谁知道呢，你往这儿去，这个地方只是相似去处啊，所以说要找一个心里头一点事儿都没有的，一丁点事儿都没有的这种的，忒难了。幸亏还有个长庆，长庆能够看破它，这就是妙高峰顶，这就是佛性的显现，长庆不上这个当。所以说等闲还有等闲无一心事，赖是长庆识破它。再接着往下看，你看看文字，学学啊。你不懂的你可以说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他说的都是这些，就是这些人古时候他并不是有文化的，他只是就这么说话，他把他说话啊，对，他把他说话直接的写上去了，然后我们现在人看起来觉得是古文，其实对他来说这有啥古文呢，妙峰顶有什么的，是则是可唏嘘有什么呀，这都不是什么。雪窦，
我们可能是被这种语言，我们得弃用当时的语言，用现现代的这些现代语来去揣摩以前的这些。
你这么说吧，我们现在不是用现代的语言去揣摩以前的语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学佛经也是揣摩语言了。公案这个事的话，不是用现在的语言去揣摩以前的语言，就是我们用现代的这种环境和心呢、啊，去等于这么说吧，去揣摩一下祖师大德的心吧，就可以这样说。祖师大德他在过去的，我们这么揣摩，但是呢，你说这种揣摩有没有相似之处呢？当然有，如果没有相似之处，我们揣摩它干什么？我们现在学习就是揣摩吧。看看以前的祖师大德他是怎么用功的，他的见解怎么样，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就是干这个的。雪窦着语云，今日共这山游，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且道落在什么处，复云百千年后不到无只是少，雪窦结点胸，正似黄伯道，不到无禅只是无师，雪窦那么道也不妨险峻，若不是同声相应争得如此，孤微奇怪，此谓之浊语，落在两边，虽落在两边却不住两边。这个地方呢，缘无客勤又点评了雪窦，因为雪窦呢他是看到长庆宝福在那说，哦，这个就是妙高峰顶，然后长庆就说，哎呀师兄啊，回答的好是好，就是可惜了。然后雪窦就在这儿就忍不住吃瓜了，雪窦是后来的人知道吧，长庆宝福是雪峰时候的，雪峰是跟那个岩头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他们那个时代是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到雪窦的这是这个雪峰那个时代，到雪窦的这个时代应该已经是宋朝初期了，应该已经是宋朝初期了。然后雪窦看到了唐朝以前的祖师大德的这个，雪窦就忍不住要说话了，就是雪窦也在揣摩，就像我们现在在揣摩一样，雪窦那时候也在揣摩，雪窦说，哎，他说的是就是怎么揣摩的呢，就是哎呀今天啊我们看这则公案就等于跟这个人一块儿去游山了，宝福跟长庆游山，你说这个宝福跟长庆这个他们两个这个游山，这个长庆啊这个人啊，你说他跟宝福游山，这游的什么呀，在这碰到一个大煞风景的，你说他游跟这个宝福游山的亏不亏呀，就是雪窦在这看到这儿他乐了，他说你看长庆跟这个宝福去游山他图个什么，我的妈，游到半截宝福砰一指，这就是佛性的显现，你跟这种人游山图个什么呀，我跟你说本来就是本来大好的事儿没事，他在这儿崩把你的眼就给你挡上了，你本来大好的在这儿正玩着呢，给你头上安头大煞风景， 所以雪豆说，哎呀，今日共这山游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就是说长庆了，说长庆了。然后后面又说了，雪豆这是赞长庆，你说长庆跟这个宝福去游个山的图个啥，那正游着山的宝福，哎，这佛性的显现。所以说这个长庆啊够倒霉的，游个山还要想着这是不是佛性的显现啊，对还是不对啊。
那长庆好像是不是你
啊，
长庆好像是不是佛性里面，
长庆什么是不是佛性里面，
对啊，刚才你说的。
是宝福，是宝福，在问谁说的是宝福。
哦，他想是这一切都是
佛性的显现，
就妙高峰顶。
对对对对对，嗯嗯。
他讲的妙高峰顶，他为什么来源于妙高峰顶？
那修行人嘛，
是人，
对，按照圆悟克勤的意思说，他们三个谁都知道，他就是想要试长庆的，他就是想要斗长庆的，我就这么说，看你怎么办。
长庆就能耐人。
嗯啊，对对对，
是
啊，对对。雪豆就说了，长庆，你说你跟宝福出来游山，你图个什么？走到半截还被宝福试一试，你看看你这个游山都不能好好的玩儿。
雪豆
又
图个啥呀？
对呀，你又图个啥？你图个啥？
我这没东西图。
你这没东西图，雪豆也没东西图，没东西图你还在这图着？对，雪豆也是啊。哎呀，你游山的人更无聊。然后呢，雪豆就很感慨，就是说完了长庆，他就说了，像长庆这种人呢，百千年后不是没有，但是这种人太少了，他就是感慨了，就这种人少，就佛法就靠的是这种人，但是以后的这种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就是雪豆就是说这个你说长庆啊，你跟宝福今天去游山，你图个什么？你图个什么？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雪豆这么说，雪豆是不是落了？啊，雪豆还图个东西啊？圆悟克勤就在后头看雪豆的笑话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一招又一招的。雪豆是吃瓜，吃长庆跟宝福的瓜。雪豆是宋朝初的人，圆悟克勤是宋朝中期的人。圆悟克勤看到了雪豆的这个，圆悟克勤又在这吃瓜。圆悟克勤说：“哎呦，你是要在这图个什么？我可看出来了啊！你可是雪豆兄啊，你可是有落住了。你看这个东西是要图个什么吗？”所以说，圆悟克勤就在这儿，就是奚落雪豆呢，奚落雪豆呢。雪豆兄啊，你知不知道你落了？且道在什么？且道落在什么处啊？且道落在什么处啊？然后雪豆又说了，这个百千年后不到没有，只是少。然后圆悟克勤呢就赞雪豆说：“雪豆这个人呢，还是知道哪个地方是关键的。”就是长庆这么一说，雪豆知道哪个地方是关键。雪豆解点胸，点胸啊，就是一点能点到你的胸口，就是点到了你正中的穴位。就是说雪豆这个人，他还是知道哪个地方是最关键的。所以啊，就像是黄渤说的，大唐国里啊，不是无禅，只是无师。所以最关键的是人，最关键的是人。所以雪豆他知道什么人是明眼人啊。所以说就是雪豆解点胸，就像是黄渤说，不到无禅，只是无师。雪豆这么说，就是百千年后不是没有，只是少。雪豆这么说啊，其实啊也是把大家的这个给勾起来了。那到底现在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圆悟克勤说，这个雪豆啊也挺会逗人玩的。所以说雪豆第一个他是有眼的人，这就叫同声相应。第二个呢，他也知道怎么逗人玩，所以争得如此孤微奇怪。就是雪豆这样一说话就显得更神秘了，更神秘了。长庆就是宝福说，哎呀，这个地方就是妙高峰顶。长庆说，师兄答的是则是，可惜许。其实这个事情好像很平常，但是雪豆就可感慨，哎呀哎呀，你看看百年以后这种的就少了呀。你看，所以说雪豆这样一说，把大家的这个就给他弄起来了。这就雪豆他很会烘托气氛，把这个一下子烘托的很孤微很奇怪。所以雪豆这样说，就是实际上已经落了，已经落了。你看，我们要找一个开悟的人，以后百年以后要找这种开悟的明眼的人，这种就少了。
对啊，我就说了。
对对对，雪豆是落了，这就叫此之谓浊语，落在两边了。虽然落在两边，却不住两边，总要有人要说的嘛。你一开口总要落的呀，你总要落的。你要是不落，你除非你不开口。所以他是明眼人，就是圆悟克勤就说了，反正大家都在说这个道道，雪豆你说他落了是落了，但是他虽然落了，他不住两边。就是他说，就是雪豆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雪豆这么感慨是有道理的。其实大家都是在这明眼人说点闲话，这些闲话说的都是落啊，但是他虽然落了，这个闲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是这么回事，难道不是吗？
嗯，
哎，就说我们心里的就是就已经 跟别的宗派比起来已经够那个的了，已经够卓越的了。心里头有多少人是一点事儿都没有的人，有吗？有多少个？所以说人家雪窦说他一点都不错，但是他就是落了。
有多少
个？对，就是落了。却不是这样，就是帮雪窦扫一扫吧，住两边。你总要开口说话的嘛。
觉得哎，我悟到了，我先去了。
有这个东西在，就像是宝福，就是你有这个东西在，人家宝福比你更厉害。人家宝福游山的时候还记录这个东西呢，而且人家说的可好听啊，人家说的这个地方是妙峰顶，说的也没错，而且他游山确实游到了最高顶。你有就是有这个在嘛，有这个在，他们玩不过宝福。静清的了，静清不是说了吗？静清就在这感慨吗？后举思静清，青云若不是孙公，便见佝偻便也。孙公乃长庆的俗姓也。
哦，就讲孙公就是。
对啊，孙公就是不见僧问赵州如何是妙高佛孤顶。周云老僧不答耳这话。僧云为什么不答这话？周云我若答耳，恐落在平地上。就是后面有人就把就是长庆啊跟静清啊这一段话传给了静清，静清就说了，哎呀，幸亏是长庆啊，就是幸亏是孙公啊，要不是长庆孙公啊，你就见在这死了一大片，在这死了一大片人呢，佝偻便也，死了一大片人。孙公这个名字就是长庆他的俗家的姓，幸亏有个孙公啊，幸亏有个孙先生啊，要没有一个孙生，这死了一大片，
都转不了身了。
嗯，对对对，就是说的都落到这儿了，都落到这儿了，都落到这儿了。所以说啊，他就想起来，人家问赵州也是说的，如何是妙高峰顶啊？啊，要
答你话
啊，有的人就说了，哦，妙高峰顶就是那个究竟处，究竟处就是没有你答的余地，没有我答的余地，这就是究竟处。赵州就不这样。如果是妙高峰顶，这哎，我可不答，我可不答，我可不答，你看看他见到这个他躲，我可不答，我可不答。哎呀，那对呀，你是这个来接人的，你是老师啊，人家学生问你怎么能不答呀？周说的，我要是一答，咔嚓，我落了，这个地方一答我就落了。
那周庄，赵州他，
那是他给他视线呢，那是他给他视线呢。他意思说，这个地方容得你在这摸索吗？容得你在这说这是一切佛性的显现吗？容得你说这是妙高峰顶吗？
这不答就不
落了吗？好吧，嗯，那你说要是你怎么答？如何是妙高夫的公孤顶？你怎么答？
滚
你这说让他滚出去，对对对，你说让他滚出去就不是落了吗？再说了，你说让他滚出去，如果是一个人他在这能有所弃入也行，他有的人他在这你就让他滚出去了，他没有弃入啊。嗯，滚出去答的是对的，但是凡人既都说滚出去的这个就俊了，太孤俊了。如果每一个人来了，你人家问你问题呢，你滚出去。还有一个人走到外头一开，还没开口呢，你给让他滚出去。好了，那你在这干啥呢？所以赵州就说了嘛，我就不这么答，我要是这么答，恐落在平地。但是前面的那句话，赵州为什么就是说的，就是不答这个妙高峰顶。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还是那个嘛，还是那个，就是你以为真有一个妙高峰顶吗？你以为真有一个妙高峰顶可答得出来吗？
你真以为有个明心见性吗？
对对对对对对，说哪个是明心见性你就落了。元音老人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现在我们都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看。
好，好宁静啊。
不是的，他不是说的是好宁静，他就是背住这句话了，他到哪抓住这句话了。
他弃入了，但是
他弃入了，他一定可以用别的话，他不一定要用这句话的。这句话是老人的言语，他就可以换一句话。对，一般的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就是没有弃入的，没有弃入，他在学老人的语，而且呢，他十有八九把这个了了分明是当成了那个孤零零的那种警戒，他当成了那种警戒，那种警戒一打坐就有，很清明，嗯，也不断灭，很清明的那个，不打坐没有，他就抓住这儿了。所以齐老师当时的时候他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齐老师说找到了，老师说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赶快问问他。对对对，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
齐老师还去问吗？老师说还没问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刻意的报，你就是先要刻意的去丢掉他了，后面的久久的久久的，因为他落到这儿了，他落到这儿不是亲政，他落到这儿了，这个理念上你知道不落到这儿了，你还要再走一段你才能够亲政啊，你才能够亲政。这是落到这儿的这种人，落到这儿了影响他亲政。如果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不肯把这个道理扔掉，你是不可能开悟的。 你有这个道理，你比其他学佛的人是要强一些的。那些人都不是真学佛的，你知道这个道理，算你好歹知道佛教是什么。但是你要是想开悟，你不扔掉这个道理，你不扔掉，哦，我现在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你要是不扔掉这个道理，你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你要是不扔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要是不扔掉这个，你就不可能开悟。学佛适合记忆力差、爱忘的人，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不了解你，你也不报真名，我就不接你的话了。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其实学佛倒不是说的是记忆力差的，你能记能闻能持是好事儿。关键是能记能闻别持，别你别被他害了，你别被他害了，你就可以随手拈来。你被他害了，处处都是坎儿，处处都是，哎呦，你要喝啥？这是佛性的显现。我要跟你打斗争，这是佛性的显现。你抡刀上阵，你还人家要抡刀了，你说这是佛性的显现。你就这样去弄吧。当然了，当然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说记忆力好，这个事儿是坏事儿？不是的，不是坏事儿。说的好玩一点而已，好吧，好吧。嗯嗯嗯，你就是这意思，说的好玩一点。还要开什么悟？是我不好玩了。还要开什么悟？年年岁岁人不同，岁岁年年都会有个403827。岁岁年年都会有个杨子涵，嗯，都会有。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啊。这一则公案，这一段很好玩，这一段很好。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善财去参，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别峰相见，几乎见了，却和他说一念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德云既不下山，因什么却在别峰相见？若到他下山，教中道，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到这里，德云和善财迪迪在哪里？自后李长者打葛藤打得好，到妙峰孤顶是一位平等法门，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像无得无失，无是无非处独漏，所以善财不见。到称性处，如眼不见耳，如眼不自见耳不自闻，指不自触，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烧，水不自洗。这个地方就说了这个妙高峰顶这个事儿啊，妙孤顶，妙峰孤顶，妙峰孤顶这个事儿就是妙高峰顶，就是妙峰孤顶啊。妙峰孤顶孤顶的这一则啊，这一则就是这个典故啊，在佛经里面是有的。佛经里面华严经里面的善财童子53参，他参到德云的时候，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结果呢善财童子去找他去参学了，找了他他都不下山，善财就去那个山上去找啊，找了他七天都没找到他，然后善财童子就矫望了，矫望了有一天就去别的地儿了，去别的峰了，诶，突然碰见德云了，然后几乎见了，就是等到见了，终于见到德云比丘了，结果德云比丘告诉他了，你一念弥陀，那三世一切诸佛的智慧光明都从你这一念里头都普见了啊，就是你这一念三世诸佛一切智慧光明都普见了。这个倒不是说德云说什么，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德云说了，德云的意思你这一念这一切的一切三世一切诸佛的智慧光明都在这儿，都在这一念这儿就见了，都在这儿见了。德云给他说了这些呢，倒是其次。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德云啊，德云他不下山，他既然从来不下山，为什么善财童子在别的山头上能够碰见他啊，对吧？如果说德云是下了山再到了那儿，为什么华严经又说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呢？这就是说妙峰孤顶这则光说这个词儿，光说这个词儿。德云他从来都在妙峰孤顶，他既然从来都在妙峰孤顶，为什么他既然从来没下过山，为什么你在别的地方碰见了他？所以说说他那个下山，说他不下山吧，为什么却在别的地方碰见了他？说他下山吧，为什么又说他从来没下山呢？这就好玩了吧。所以说这个圆悟克勤啊，就是禅师，他在这个地方上给你找，你说他没下山，为什么在别的地儿碰见了？那你说他下山，为什么又说他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所以呢，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底在这个妙峰孤顶，还是不在这个妙峰孤顶？他们到底是在妙峰孤顶，还是在别的峰？到底在哪儿呢？到底在哪儿呢？ 然后后面他又说了，有一个人啊，就用教下的语言说了，教下的语言就是啰嗦的话，就是打葛藤的话，那就是李长者。我不知道这个李长者是谁，反正就是后面有一个人就打了一个葛藤，说这个善财跟德云他们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妙峰谷顶，这个妙峰谷顶好玩啊，妙峰谷顶这个地方很好玩。你看妙峰谷顶就是你去见不着他啊，你去然后呢，哎，在别的地方见了，虽然在别的地方见了，教里头还说他就在妙峰谷顶，他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没下过山。既然没下过山，为什么又在别的峰相见了呢？然后李长者就说了，这个妙峰谷顶啊，是真有一个妙峰谷顶吗？不是的，所谓的妙峰谷顶就是一切平等，一切全都是真的，一切全都是全的。妙峰谷顶这个地方上无得无失，无处无是无非。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认得准，在这个地方上站得稳，认得准，那你的就是智慧独漏了，你的智慧就独漏了。所以呢，因为要无得无失，无得无失，无是无非，所以善财童子，你要想够，你去够这个妙高峰顶，你偏偏够不着，因为他这里无得无失，无是无非，所以你善财童子，你去够他，你是够不着。哎，你不去够了，就碰住他了。所以说到称心，哎，这也是方便说，这是打隔腾的话。所以说称心的这个地方，就像是眼睛，它不需要自己见。耳朵它不需要自己闻，指头它不需要自己触指头，刀它不能够割自己，火不能够烧自己，水不能够自洗，水就不能够自洗。就是妙峰谷顶这个地方上，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着，就是的的确确的就是你自己这儿，你是咋也个，就是你就去弄吧，你会吧，你有个会意在，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就是说这个意思，你就是指，你指不到你这儿，但是你光想指，你一指就指到别的地儿了。所以说称性的这个地方上，你这些东西都到不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自己。
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哪个话呀？
这段教宗说的这段。
你说的是哪一段？
教宗说的这
一段。就是你说的是教宗说呀，这个就是缘无克勤，缘无克勤。我们对，虚言录呢，就是有古时候的公案，就是像那个宝福长庆跟静清他们三个叽叽喳记录下来了以后，然后雪窦就是根据这个公案，雪窦就有写一首诗来送这个公案。但是雪窦呢，因为他太有文采了，他写的这个诗就是叫拈骨送骨百则，这个他写的这个名字叫送骨百则，写的非常的好，而且他挑的公案很典型，自古禅人就很喜欢，但是他们看不懂，因为雪窦这个人他就文采太好了，所以缘无克勤就把这个雪窦评上的公案以及雪窦写的这个送这个公案的诗都给他讲解一下，把这两个结合到一块都讲解了。那么这个东西他一共雪窦评了100则，然后缘无克勤也讲解了100则，这个东西就是闭言录。这个闭言录主要是用在当时的时候，那些学人在缘无克勤座下用功的时候，缘无克勤就给他们讲着，激励他们用功的。他讲了之后大家就很喜欢。缘无克勤讲这个的时候是在湖南，就是在湖南夹山寺，在夹山寺讲的，就是夹山寺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哪儿啊，是在哪一座山上，但是不是南岳山，是哪一座山上，那个山上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是夹山，那个石头呢常年有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所以就叫做闭言，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所以就叫闭言录啊，闭言录。就是汇集成了这个闭言录。他讲的这个闭言录激励学人用功啊，就是很受学人的欢迎，然后学人就争相的传唱，找不着这个书稿呢，就自己抄，然后再发给大家看，就像是我们现在传齐老师跟老人的书信集一样，就争相传着看。大会宗稿一看恼了，大会宗稿说，你们想在这里头想玩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大会宗稿就一把火把这个闭言录给烧了啊，把闭言录的版给烧了啊。所以现在的人就更喜欢闭言录了，我要看看大会宗稿烧了什么。
现在为什么烧了还有？
那就是嘛，就是说的，他越烧他就是不烧可能还没人多少人知道，他一烧大家就更觉得好奇，我要看看他为什么烧。禅林里面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他烧了人，他这那种就是要从这里头讨出来一个明白是非的这种的，还是有不少，大家还是喜欢。他没烧完。
但是老师，你这个 PPT 里面有，就我看了他什么教宗说是谁说。
就是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袁悟克勤说的，全部都是袁悟克勤说的。
这一段什么什么如何是不公平？像周云老生不答都。
啊，对对对，就这一段是啊，对，这个不是，这个就是雪窦的宋古百则的原话。知道吧，这是雪窦的宋古百则的原话，这就是前面的是一则公案，最后的是雪窦的一个颂，然后袁悟克勤就把这个讲解，袁悟克勤的讲解是分五个部分，第一个他在讲解之前先给做一个大纲，今天的这则公案大概是什么味儿？你就比如说这个就是垂示，就是我先给你说一下，我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这个探杆试影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往水里插个杆去试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然后他就举了这则公案，举了这则公案，一般来说袁悟克勤就是举了这则公案，大家都很迷糊啊，所以先要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背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话，所以要介绍公案的主人公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背景，宝福、长庆、静清他们三个怎么回事啊，然后再说他们说的这个公案怎么回事，然后又后面雪窦又有颂，再把雪窦的颂讲解一下，最后再把整个的公案给他扫平掉啊，大概是有这些结构，
就不断的留言，不断的留言。
就是袁悟克勤大概的是分五个结构，第一个先要说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则公案，我今天想要说参学中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事儿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举这个公案，第三个就是介绍这个公案的背景，然后再把这则公案再评唱一下，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再把雪窦的颂给他列上去，第五个再把雪窦的颂解释一下，最后再抛个问题，你们是明白了还是糊涂了，你们明白了也不对，你们糊涂了也不对，到底应该怎么办，参啊，这则就结束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你是当猫吗？外头没有老鼠，你妙什么？我看一下大家师兄们有什么建议啊。啊，石门县夹山寺啊，我就是转眼忘的人，老公恨死我，恨铁不成钢，没记住一个事儿。没事啊，你打坐的这个事儿你记着呢，你修行这个事儿你记着呢。咱现在修行修行修行，你要修出来个啥？现在就问你这个事儿，这个跟忘不忘没有关系，佛性不动这个意思。好奇心理，石门县夹山寺，高的只是指多数人被外在的形式给哄骗给害了。这个四零什么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老是接不上茬。到这里教中大有老婆相为处，所以放一线道于第二门，立宾立主，立静立机静立问答，所以到诸佛不出世也没有涅槃，方便度众生，故现如斯身，且到毕竟做陌生免得静清雪窦那么道具，当时不能拍拍相应，所以进大地人佝偻遍野，静清那么正将来，那两个那么用将来，雪窦后面送出更显幻。宋云，这一段说的就是上面说的嘛，就是这个德云比丘啊，他是住在妙峰谷顶的，但是呢从来不下山，善财就是找不着他，然后善财就矫枉了去别的山，砰就碰上了德云比丘。德云比丘说这一念里头从来都是那个三世诸佛智慧的法门。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那德云不下山，怎么善财在别的地儿才又碰见了他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他下山了去了别的地儿，为什么教下又说他从来不下山呢？后面就有人解释了，哎呀，这个真正的这个妙高峰顶啊，就是平等，就是一切皆真，就是一切皆真。所以说他善财是在那个地方，他想去够这个东西他够不着，他要真的就平等了，他马上就见着了呀。你看这个解释的多好啊。然后袁悟克勤就说了，所以说啊，教下这个事儿就是老婆心切，他就是给你啰里啰嗦的解释啊，让你在这个地方上稍微的能够有所汇入。教中就是啰里啰嗦的老婆相思，所以啊，就是给你放水了，让你能够明白他的义理，所以放一线道，就是给你放水，给你解释，然后用，这就属于第二门了，这就不是第一门，就是滚出去。所以就第二门里头给你说到啊，这个主是什么，就是糊涂的是什么，明白的是什么，迷的是什么，悟的是什么，就在这说了。所以第二门这个地方上才立迷立悟立宾立主立机立静，就什么环境有什么样的答语啊，立机静立答语。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诸佛出世，也不存在诸佛涅槃。但是呢为了方便度众生啊，就众生有所求，所以现这种事咯，就是这样咯。所以说这些都是方便后面 就是袁吴克勤又一转语了，说这个长庆啊，这个宝福，就说哎，这就是妙高峰顶。长庆说是则是，可惜许。我们应该怎么样免得近亲在这说，哎呀，幸亏是长庆啊，要不是长庆，在这死了一大片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近亲为我们担心？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死到这儿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雪窦不要感慨说百千年后这种人少呢？所以说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利落的不要让这些祖师大德为我们操心呢？所以这个地方上啊，你要在当时不能拍拍相应，就是你在这地方上就是不能够，就是还不能够弃入，你还没有利落，还不能够跟他们有所弃入的。这样的话，那你就是都是那种死人像了啊，都是那种死人像。现在近大地全都是死人像，全都是佝偻遍野，都死在佛性这儿了，都死在寥寥灵芝这儿了，都死在妙峰孤顶了，都死在这儿了。要够到这个妙峰孤顶，就死在这儿了。所以啊，幸亏啊，这个。长庆一扫近亲就哎，长庆不错，长庆就是有这个，然后雪窦也有拈出啊，然后就是所以雪窦就送谁呢？送宝福、长庆跟近亲的这一段公案啊，雪窦后面送出更显幻，就是更把这一则公案的这个光亮之处给大家显露出来了，看看雪窦是怎么送的。妙峰孤顶草离离，拈得分明赋于谁？不是孙公便端地，佝偻着地几人知？这个颂很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妙高峰顶这个地方上可是不长草的哟，可是不长草的哟，把它拈出来了。你看看妙高峰顶，妙高峰顶，你们会啊还是不会啊？把它拈出来了，给谁啊？到底谁会了？拈得分明赋于谁啊？到底谁会了？我把这个妙高峰顶这个东西给你抛出来了，给你抛出来，到底谁会啊？到底谁会？拈得分明赋于谁？哎，赋于谁啊？赋于谁啊？长庆啊，就是如果不是长庆在这，哎呦，你这哪有个妙高峰顶啊？如果不是妙高峰顶的这个长庆的话，大家都死在妙高峰顶这儿了，全部死到这儿了。就是大家都在喜马拉雅的营地的半截那儿，全部的都是佝偻啊！大家为了攀到那个，全部都死到半截了。佝偻遍地几人知，谁知道他，问题是他死了他还不知道他死呢，最惨的是这个惨啊，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死了。然后袁吴克勤就解释这个颂，解释这个袁吴克勤的颂啊，妙峰孤顶草离离啊，拈得分明赋于谁啊，不是孙公遍端地，孙公见什么道理啊，便云是即是，可惜许，只如佝偻着地几人知，汝等诸人还知吗？瞎。妙高孤顶草离离，草里滚有什么了奇？妙高孤顶这个地方没有草，妙高孤顶这个地方没有草。然后袁吴克勤就说了，你呀、啊、你在妙高孤顶这儿，你在这研究妙高孤顶，你就在这研究吧，你就在这说到吧，这有什么了奇啊？你在这有什么了奇啊？你知不知道你说了这句话已经都落草了？草里滚，就是那种车轮子啊，轱辘啊，在那个草里头滚，你就在草里头滚来滚去，你能滚出一个什么这个，你能滚出什么出头之日啊？就是你一直落在这草里，你就在这算计吧，在这议论吧，你在这里头滚有什么了期啊？你就一直在这议论吧，在这说呢，这个妙高孤顶这个地方是没有草，你就一直在这研究这个妙高孤顶这个事儿吧，你就研究吧研究吧，你就在落到这里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了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拈得分明赋于谁？什么处是分明的地方啊？到底什么地方是分明的地方？哪个地方是那个分明处？这个地方也要见得分明，也要眼明，也要心亮，在什么地方眼明呢？拈得分明就是赋于谁，就是给谁。然后宝福说，指这里便是妙峰顶啊，就是这个这是说妙拈得分明赋于谁啊？就是啥意思呢？就是雪窦的颂是颂宝福，说究竟的这个地方啊，究竟的这个地方到底会了还是不会？然后宝福就说，这里就是妙峰顶，就是妙峰顶，就是宝福敢拿这个东西拿出去示人啊，所以呢，就是宝福拈得分明赋于谁？这个地方就是佛性的显现啊。我这句话我可扔出来了，我看你们怎么对待这句话。这就是拈得分明赋于谁，看看你们有没有人能够就是喝担得了这句话，能够喝担得了这句话。不是孙公变端地啊，就这就是说幸亏是长庆他见了。 那长庆建了什么呀？长庆建了什么？然后他才跟宝福说：“是则是，可惜许。”就是长庆他为什么说是则是，可惜许？他建了什么？你要说他没建吧，他怎么敢说是则是，可惜许？你说他建了吧，他为什么又不同意他建了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孙公见什么道理，便云是则是，可惜许。后面说的是勾楼着地几人知，只如勾楼着地几人知，就是长庆孙公，就是长庆他到底是明白了什么。你说长庆明白了吧，长庆说哎呀这个可不在明白里啊。你说长庆不明白吧，长庆怎么敢说宝福可惜了。然后说勾楼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说这是妙峰孤顶，在这个地方上就死了。多少人他知道不知道啊，就是他死了他知道不知道，勾楼着地几人知，他都死了他还知道不知道自己死了，你们还知道吗？你们知道你要是落到这儿就死了吗？
你看我死得好看吗？
你要是不知道自己死了你太可怜了啊！你要是知道你在这儿落了死了，你又落到枝上了。所以说诸人你们还知吗？你们想要知啊，你们不知你们是糊涂蛋，你们要是知了你们是瞎子，你看就完了。所以只如勾楼着地几人知，你们诸人还知吗？你们诸人还知吗？在这个地方上横尸遍野，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已经死了吗？就算是你们知道了你们也是瞎子，因为你们还有个知道在，完了这就完了。就这则公案说完了。丁玲又问了，百年后不到五只是少，遇什么呀？就是雪窦为什么说百千年后不是说没有，只是特别少，这个雪窦这么说是啥意思啊？老师说这不是比喻，现在就是百千年后，现在的多吗？就是像长庆的这种人，长庆这种人多吗？大家都是学个什么都要把它弄开，学了新密也要把新密这样去，哇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所以说百千年后，而且先自己这样，先自己学了新密有多懂，我学了新密我怎么怎么样了，你看我知道了啊，我懂了啊，我懂了什么呀？懂了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知之性，你看。所以说百年后不到五只是少，这个比喻什么呀？老师说这可不是比喻啊，现在就是百千年后，你看现在多吗？我用小的，这个容易凉，小的倒是少。你看这个人在这算了，这个心明善财能够在别峰相见，这个别峰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原文说的嘛，善财去在妙峰孤顶见德云比丘，他见不了，他到别的峰才能见。心明就问这个别峰比喻什么？这个别峰是不是比喻那个方便法门啊？别峰是不是比喻那个方便法门啊？然后老师就回答说的，到这里还说什么，还哪有什么方便和究竟。然后新明就说，哎呀我在这儿游山不知不觉的已经勾楼着地了，谢谢老师搭救哦。然后善财就说，桥上但见驴马迹，何人敢向御街行。就是善财就在这儿开始比喻了，善财就是沈红，善财说啊，妙峰孤顶就是比喻究竟理地，一法不立，不可见见，不可知之，别峰就是比喻方便门中可以私通马车，所以许德云善财共建商量，大家可以在别峰这儿商量了，虽然这样还需方便中透出究竟，究竟就如方便。哎呀妈呀，这方便可忒方便了，这沈红老师的方便呢就是多呀，所以可以独坐大峰的同时普在别峰现身教化。大雄峰就是别峰，别峰就是这个大雄峰，你这个地方你还分大雄峰跟别峰啊，所以善财还有自知之明，他说哎呀我这也是隔腾。这则公案就没了，宝福，其实啊，这个地方啊，其实我都觉得，反正我本身就不大喜欢宝福。宝福跟长庆游山寺，宝福就说这里就是妙峰顶，长庆就说是则是可惜许。其实你还可以再装装糊涂问，你说的师兄啊，你说的道理挺好的，就是太可惜了。要是我就装装糊涂问了，那就是可惜在哪儿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就没有了，也可能他们只是随口说说。所以我们看一下长庆、宝福还有静心，他们三个何许人也。我们先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这个吧，这个方括号里面是圆悟克勤的评唱，圆悟克勤的评唱。宝福、长庆、游山寺，这两个哪是游山呢？这两个是落草去了，去落草去了。宝福用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平地上起古堆，切记道者绝地深埋。本来大家在这玩的好好的，蹦蹬 起来一堆东西，起来一堆死人，起来一堆死人。这个地方呢，切记道着，切记在这说，这是佛性，那是佛性，这一说都是媚却。你的祖师迫不得已被逼到这儿了，被压到这儿了，非要说，他说两嘴。你这个学人，你天天在这卖弄这个，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卖弄已经媚却了呀？所以啊，你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把就是掘地深埋，这个东西是恰恰的，就是应该把它深埋进去的。不是让你在这说这是佛性，那是佛性的。长庆说：“是则是，可惜许。”圆悟克勤的这个评上好。若不是铁眼铜睛，鸡被祸了。就长庆这个人还是个明眼人，要不是明眼人，又被他给蒙了。就像是刚才赵新喜说玩手机，我要说你这玩手机就是佛性的显现。赵新喜话都不敢吭声。哎呀，是啊，惭愧惭愧。你看我都没有想到这是佛性的显现啊。两个一根埋去，同病相怜。
这
同是则是可惜许，就是同病相怜，就是宝福说这是佛性的显现，然后长庆说是则是可惜许，宝长庆也知道是佛性的显现，要不然他不会扫掉，所以他跟宝福他们两个都是同病啊，同病相怜，同病相怜，这个东西有道理，但是你要扫掉它嘛。对对对。所以长庆跟宝福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明白人，都是明白人，都是明白的明白人，明白人就是个病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有病的。同病相怜，他也犯了个病了，他要扫掉这个明白，那至少他是知道这个明白，要不然他怎么能扫掉啊？就像是这个茶杯，你得知道有这个茶杯，你才能把它扫掉啊。对不对啊？所以说长庆跟宝福他两个一样是坑里头的人啊，所以说他俩同病相怜，两个一坑埋去，他不比他好到哪儿，两个一坑埋去。留言看了，稍等啊，我要打开看。可惜说了个庙高峰顶净地上屙屎。哎呀，好吧好吧，就你这个鲁师兄这句话绝对不是净地上屙屎，你这句话绝对不是净地上屙屎啊。他说了个庙高峰顶，你说了个净地，你这绝对不是屙屎，还是不够狠，不够干脆，还是给宝福留余地了，说明自己有。那你说一个够狠的，你来一个够狠的，够干脆的，没有给宝福留余地的，说明长庆自己还有所着，所以是半斤八两一家人。不过你说呢，就是他们两个确实是一家人，他在说是则是，要不然是则是这句话根本的就没必要说，你就直接让他滚是可以的。他们也反正是这样，就是啰嗦惯了，自家人里头这样就是自家人啰嗦惯了，也反正也有道理吧。但是你说半斤八两嘛，他的眼还是明的，直接劈口给宝福一巴掌，免得许多隔腾。你们这些，你就是这就是跟刚才他那个滚出去一样，见人就给一巴掌，见人就给一巴掌。这还得了，是明眼人还不够明，直接打宝符，虚虚，你虚什么虚啊？你要上厕所吗？还是怎么着？你虚什么？你是虚宝符呢？你这个虚宝符，你又跟他在这说可惜许，相去多远呀？相去多远，鲁师兄，没干系。你要说个没干系，我就该虚你了。来，接着来啊，雪豆卓以云，今日供这汉游山图个什么？不妨捡人斤两，游教写子傍人暗箭。哎呀，雪豆就说了，长庆啊，你说你今天跟宝福去爬山去了，去玩去了，你说你图个啥？你说爬山都爬不好，我这个天哪。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不妨捡人斤两，就是你这就是等于是就是帮长庆就是给长庆往下卸了卸，给长庆往下卸了卸，给人捡人斤两，游教写子，就是雪豆说的倒是有意思啊，雪豆说的倒是有意思，就是你说你本来玩的好好呢，人家说这是庙高峰顶，你再给他扫掉他，你看看你还多了个这个事儿，玩都不能好好的玩。所以雪豆说你图什么呀？然后圆悟克勤就说这个雪豆这么说啊，倒是有意思。傍人暗箭，傍人暗箭就是倚着一个人按着箭，也就是说他圆悟克勤的意思是说雪豆啊是借着别人的，也就是借着别人的事来说这个，这不是雪豆自己的，就是他是就是讽刺雪豆呢，就是他们这些禅师说话都没好话，他讽刺雪豆呢，你别以为你是怎么样，你这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说这话怎么了？ 你也不是你自己扫的，你只不过是看见长庆扫了，你这么说了，是你自己，你还未必能在这扫得了呢。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说了一句话而已，所以说它是傍人案件啊，傍人案件。就是袁悟克勤说的是，你要是真有眼，你在这评上他们两个干啥？然后雪窦赋云，百千年后不到五，只是少。袁悟克勤说少脉动也是云居罗汉，这是分两个说的。袁学豆说，哎呀，像长庆这么利落的人百年后可不能说没有，但是只是像长庆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袁悟克勤说你这是卖弄呢，你这就是你知道你这是卖弄，你知道长庆是利落的，所以你这句话是卖弄，你是卖弄你自己。你别看你在这感慨说百千年后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你是在卖弄你自己，是个明白人。
你的意思是你长庆要厉害哦。
啊，不是袁悟克勤的眼还正，袁悟克勤、雪窦他们的眼都正，他们禅师之间就是该就是这么骂人的，当然眼正啊，当然眼正。
对啊，就
当然是眼正。啊，对对对对对，都能挑得了骨头，要挑都能挑得了。他们之间就是互相的，天天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怼，所以说少卖弄，就是他一下子就能够，就是怎么着都能抓得住。
咱第一开始你肯定是不。
啊，对对对，但是你也要说明白他到底怎么落早啊。所以说他说少卖弄，你别在这卖弄了，你让我们在这感慨，你在这明明是意思说你就是那个养的，哎，对对对对。然后也是云居罗汉，就是你就光在这感慨少，你就光在这感慨少，你就在这，就是意思说的大部分人都不行了，那你就不是太孤傲了吗？你也得下来呀，你不能老在这感慨人少啊，你也得下来，你不能自己光在那人少的那一堆里头。云居罗汉就是那个罗汉呢，就住在那个云上头，他不下来。你也要跟大家打成一片呐，你不能说人家少了你就不搭理了，你就不跟这些人玩了呀。不举似静清，静青云若不是孙公，便见勾楼遍野。这个后举似静清这个地方，袁悟克勤就说有好有恶，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的人他是好意，有的人是不好的意，反正就是他有的人就把长庆跟宝福的这段话写给静清了。你说学话的这个人他到底是好心还是不好心，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有好有恶，不一定他们安的是什么心。然后静清说要不是孙公便见勾楼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仇杀人，奴见悲殷勤，涉使临济德山出来也须吃棒。就是哎呀，就是静清跟长庆啊，他们这些人呢、啊、都是同道者方知啊，你看大地茫茫仇杀，哎呀全死了呀，好愁啊好愁啊。不光是这些人死了，连长庆啊静清啊也死到这儿了，凡是开口的全都死了，愁死了全都死了。然后奴见悲殷勤，长庆呢在这帮他扫掉啊，长庆是给宝福做牛马的，然后静清在给长庆做牛马呀。所以呀、啊、奴和悲他们两个才是互相的很同病相怜呀，他们两个才是有共同语言的呀，他们两个都是给别伺候人的，他俩都伺候人的，他俩相见格外殷勤。然后说对对对，涉使临济德山出来也需吃棒。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就是要出来干嘛，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死的吗？你敢说谁没死吗？假如说临济德山出来他照样是死人，别以为没有死。涉使临济德山出来就是这个地方全都死了呀，全都死了，那德山临济他们是不是就不是死的人了？他们出来也是一个死，在这个地方上谁是不是死的？涉使临济德山出来也需吃棒，我吃你一棒啊，你不吃我这一棒，你不吃棒我吃棒，这就是禅宗骂人的话，你知道吧？你都不了解，你都不了解，我说你不吃棒，你这就是吃了一棒啊，
被噎住了吗？
这是袁悟克勤的。再往下看方括号里的颂，袁悟克勤送了公案，又送了雪窦的这个诗啊。孤峰妙峰孤顶草离离，拈得分明赋于谁？不是孙公便端地，勾楼着刃着地几人知？妙峰孤顶草离离，何身莫却，脚下已深数丈也。妙峰孤顶草离离，哎呦，这个地方啊，你要是想那个，你就把妙峰孤顶，你可得扔喽，这叫何身莫却。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可要是埋得很呢，你可不能露出来一点点，露出来一点点你就落了，这叫何身莫却。然后说你这么一说啊，你早都已经死了，早下早都已经落草了，脚下已深数丈也。拈得分明赋于谁？ 用作什么？大地没人知，干始觉堪作何用？粘的鼻孔失血吼吼。这个粘的分明赋予谁？就是他送宝符在这个地方上蹦蹦弄出来了一个问题。这句话是送宝符的。然后这个原物可那个雪豆就是送，就是送啊，就是说宝符这个人呢、啊、也是苦口婆心，他把这个事儿粘出来了，看看你们谁能接得住啊。这个妙高峰顶啊，这个地方就这里就是妙高峰顶，我把这句抛出来看看你们谁能接得住。所以他雪豆是送这个宝符，也是老婆心切，也是老婆心切所以说粘得分明赋予谁。然后袁悟克您就骂了，你粘出来干什么呀？你老婆心切干什么？你用来干什么呀？谁让你粘了？用作干什么？大地没人知啊，大地没人知，就是你把它粘得分明了吗？真的分明了吗？谁分明啊？谁敢说自己分明啊？还是不分明为好。你把它捏得分明了，这个东西就是指这个不是别的，你就指这个不是别的，这个是什么呀？这是干始觉，明心见性是干始觉，开悟是干始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干始觉，在这里妙峰孤顶就是干始觉，这是个干始觉，有什么用？你在这捏吧捏吧，你在这捏了鼻孔了，你失去你的嘴了，就是你顾得了顾此失彼了，捏的鼻孔失去口，不是端公孙公变端地，就是幸亏长庆这个人他是明眼的。错了，你这句话可说错了。你知道长庆明眼，你知道长庆明辨是非，哎，你还有个是非在，错了。看见就是你死了，着贼了也不知，你都是又上道了。你说这个长庆的眼明，你自己已经又上当了，你知道不知道？着贼了也不知，勾楼着地几人知。更不在乎，你也没有活，你别以为你活了。如麻似粒在这地方都死了，如麻似粒，如麻似粒就是像那个油麻呀，像那个米粒儿一样，像玉米粒儿一样，都死在这儿了，全都是死在这儿的。如麻似粒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好多好多的，无数无数的人都死在这儿了。舍里粘得鼻孔失血口，就是雪豆哦，雪豆呀，你在这感慨。勾楼着地几人知，你在这感慨这些学人都死在这儿了，雪豆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您老人家也死了呀，就是舍离就是说雪豆呢，雪豆老您也死了，您也粘得了鼻孔，你失去了嘴。这就是袁悟克勤的颂，这则公案到这儿就说完了啊。
报告你们袁悟克勤。
对，袁悟克勤的评唱。我们以前大概说过长庆近亲何举人也，宝符就不要看了。我给大概的说一说啊，上一次可能也说过，长庆呢13岁就出家了，然后学界，后来呢他就到禅那个禅院里面来参那个凌云，就问如何是佛法大义，长庆就说了，你看看你把世间的事儿给弄走了，你这佛法的事儿你又在这儿又出了事儿了，所以说离事儿没有去，马事儿到来，你看看你整的这一出一出的，你天天事儿咋这么多呢，你是世间的事儿完了，你出家的事儿还有。就他，但是他没有明白，他就在这参雪峰、参玄沙，参了20多年，然后这个有一次，有一次就说了，坐破7个蒲团也不明白。有一天一日卷帘就大悟了，就送了一个说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要是问有人，要是问我明白了什么，我拿起斧子我就打他。然后雪峰就对玄沙说：“哎。”他是开悟了呀，玄沙说不一定，这个是他的意识的语，我得去看看他。等到晚上的时候，大家上来问讯，雪峰就对师说，那个背头陀还没有啃你呢，你要是真的有开悟的地方，你对大家举。然后长庆就说了，万象之中独露身，为人自肯方乃亲。以前的时候我错的时候呢，我向途中找，现在我看啊，这些东西啊都不消，都是火里头的，就是冰放到火里头一样，不消一捏，现在这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事儿。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啊，一直在找，错就错在一直找，现在来看这全都是没事儿。然后雪峰就对玄沙说，真的，果然他是意识里的，果然这个长庆啊，他还在意识里。然后长庆就说了，那从上的诸圣所传授的这个究竟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你垂示我啊，你给我开示一下。雪峰就不吭声，一直不吭声。然后长庆就在这个地方上就做了一个礼就退了。后来呢长庆就见到雪峰，雪峰就问他是什么， 怎么样了你这个？他说哎呀今天天好大家好去干活。从此以后这个长庆就开就是开始他有各有一方了，这是长庆。宝福我们就不要说了，还有一个静清，这个静清也挺有意思的。我在这稍微的说一说吧。静清他是永嘉的，六岁的时候就不吃肉了。那个他的那些同乡啊都就喂他那些鱼干啊，然后就非要喂他，往他嘴里头塞，然后他就呕、哦、然后后来他一看自己在这个世间没法混了，他就去出家了。因为他吃了这些肉他就呕、在开元寺受戒。然后呢游方到时候当时的时候他就到了雪峰那儿，雪峰说你是什么地儿的人呢，他说我是温州人。雪峰就说诶、哎、那你不跟那个一宿觉的那个永嘉玄觉是同乡。然后结果静清这个人呢还挺有意思的，静清说一宿觉的那个永嘉他是什么处的人呢，他问了一句这个话。就是雪峰问他你是哪的人，他说我是温州的。雪峰说哎呦那你跟永嘉玄觉是老乡。他说你说永嘉玄觉是什么地儿的人，你说他一宿觉他是什么地儿的人呢，意思说他有地儿吗，他有地儿吗。雪峰说的你这么问也要吃棒的，算了我今天我不打你了，你去参吧。就是他还是挺孤俊挺利落的。雪峰谓众曰堂堂秘密的师出，问是什么堂堂秘密的。雪峰起立曰道什么，师退步而立。雪峰垂语云此事得那么尊贵得那么绵密。师曰道父自道来数年不闻和尚那么释悔。峰曰我向前虽无如今已有莫有所防嘛，曰不敢此事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至时我如此，师从此进入而且随众，实谓之小富不纳。就是他呢他是什么时候跟雪峰是在一块儿，就是有的这个回顾呢，就是有一次雪峰对大家说这个事情啊是就是一直摆在大家跟前的，但是大家也要绵绵密密的哟，这个事情是虽然是一切现成但是也要绵绵密密哟。哎，这个就像是老人说这保任也要绵绵密密啊。他蹭的他就站出来了，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堂堂秘密，你给我说一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啊，你怎么这么说呀。雪峰说你在说什么呢，就是师叔问什么是堂堂秘密，雪峰说你说什么，就是他问雪峰说大家这个事儿是一切现成摆在这儿了啊，没有任何隐瞒的，但是这个也要绵密保护哟。他就说师父你怎么说绵密保护啊，然后雪峰就说了说什么绵密保护不绵密保护的，哪有什么绵密保护。然后他就退到那儿立了。雪峰就说了这个事儿啊是如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这就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尊贵的，就是这个事儿就得这么绵密的。怎么样绵密的，我说个绵绵密密你就别上我绵绵密密的当，这个事儿就应该这么绵密。然后这个静清就说了，静清说了我到这来这么多年没看到你这么落草啊。雪峰说的那我以前没有落草，我现在就落草了怎么了，就妨碍了吗。然后这个道父就说了不是我可没说你妨碍了，我可不说你说的不对，我知道这是你不得已而说。雪峰说那还不是因为你我才不得已而这么说的。然后这个道父就跟雪峰哎还挺那个的还挺投缘的，从此以后就那个什么了，就跟他在一块儿了。还有一则公案，普请寺雪峰举伟山说见色便见心，汝道还有过也无。师曰古人为什么事儿，峰曰虽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师曰那么则不如道父锄地去。这个也是有意思的，他们都干完了活了，干完了活了，上完了田了，要来休息了。然后雪峰就说了哎呀我给你们说一下那个伟山啊，伟山林佑禅师说过见相就是见性，你说伟山说的是对啊还是不对啊，人家道父说的是的，那他也要看他当时的情况啊。这个伟山呢他应该不是平白无故这么说，他当时是不是有什么前后语境这么说呀。然后雪峰说那你说的这个倒是的，那伟山这么说啊当时确实的是有那个前后语伟山才这么说的啊。但是也要就是有前后语也要问问你了，那就是有前后语伟山这么说见色见相就是见性，这句话是对啊还是不对啊。人家道父没这么说，道父说的是哎呀我去锄地了。
他说的比我好。
好吧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宝福被我嫌弃了，我就觉得宝福你看的怎么样，你对这些你有什么 心里头还有不安的疑问的地儿没有？
你有个地在吗？
自己啊。
对呀、
啊
嗯。
来，你来。
那你是没个地在吗？
不有地没地，要告诉你吗？
好吧，好吧，好吧，那就是我多余了，我多余了。你不管，你就当是不告诉我，你问你自己，你是有地儿没地儿啊？嗯，散会。嗯，老僧自有娘胎罐儿，你有没有娘胎罐儿啊？老，
你看他
自有娘身罐儿，
他有。
你说你们两个连娘身罐儿都没了，你们两个怎么在庙里混呢、啊？你遍大地都是妙峰孤顶的人，你们没有妙峰孤顶了，你们可怎么混？遍大地都是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人家都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你们修修修修，连这个道理也没了，可咋办呢？休息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辛苦，谢我什么？我给你什么了？你谢我呀？给你什么了？